最美最美。那如果你站在上面，你可以看见整个撒玛利亚的颜色，这个就收在你的眼底。而且你如果远远看过去的话，你可以看着推罗跟西顿。为什么呢？你现在才知道说，等到后来暗利的儿子亚哈娶了他的暗利娶了他的媳妇，那不要忘记，这个耶西别从哪里来？耶利西别是从推罗西顿来的。所以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啊，如果你能到撒玛利亚去，那个城很高，因为最高的地方，那么圣经不是讲说亚哈那个时候有象牙宫吗？现在你可以看到象牙宫的这个遗址。那不光如此，而且他们不是在高的青翠树上啊，青翠的树下最高的地方不拜偶像吗？我们果然现在你可以到最高的地方。那弟兄姊妹，等到你到最高的地方的时候，你真的觉得那个整个的山是什么？整个的山像守望台一样。你往地中海去看，那个时候我们去的那时候刚好是太阳快下山了，你可以看见那个整个的地中海闪闪发光，远远看得见的。那这一边呢，当然你可以看见群山啊，北边呢看得非常清楚。意思就是说，难怪你晓得耶西别喜欢那个地方，因为在那个地方他可以远远可以看，几乎看到他自己的家乡。所以你就知道这是以色列人自己盖，从来没有过第一个自己盖的一座城。而那个城呢，你知道亚述王要把它拿下来花3年才拿下来。你知道耶路撒冷是2年，而这座城是3年，因为你不可能把这个城拿下来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神祝福他们给他勇士的山岭还有至极的边界。那么当然讲到至极的边界，不要忘记啊，那指着巴山说的，明白吗？指着戈兰高地那边，那真正叫至别的经济这边界。这些福必降在约瑟的头上。所以大家清楚了，根据雅各在这个临死的时候，他的祝福都是预言的。所以很清楚，你要解释这个整个约瑟的这块地，你只要看看雅各的形容就很清楚了，他的地是怎么样的一块地。好，他还不够，我们再来看申命记33章，那是摩西的预言。那摩西呢，他来形容这个，当他来形容来这个替美，也是说预言。那么论到这个约瑟怎么说，你看第13节，那很清楚的，雅各呢在讲他要得什么地以前，就解释他做了什么事。所以很重要的，这块地要跟这个人是相称的，明白吗？这一点非常重要。什么人就可得什么样的地，是约瑟，所以约瑟配得这些地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所以那个地呢，根本就反照这个人，反射这个人。所以你讲的迦南美地明明是地，但你看见里有一个人，他的名字叫做约瑟。那么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是雅各说的，我们等一等再回到那里。但是我们先看这块地是怎样的。你看第十三节，论约瑟说，愿他的地，你看就讲到他的地了，所以就讲到将来那块地什么样的地，蒙耶华赐福，得天上的宝物甘露，以及地里所藏的泉水。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，等到北国受咒诅的时候，亚哈出去的时候找不到一滴水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以利亚说3年不下雨，然后以利亚特别怎么说呢？他说天也不降甘露，你找不到一点的水泉的。所以很清楚啊，你知道说整个这个北国最主要的重心在哪里？重心就是以法莲跟马拿西，很清楚的。就在那个范围里面，你看他们找到不到一点雨啊，到加密山也是没有啊，你看见没？很清楚，很清楚的。所以如果他蒙福，那么你怎么叫他蒙福？他一定得着什么呢？一定是得着天上的宝物跟甘露，还有以及地里所发的泉水。所以你知道什么时候他们受咒诅了？那弟兄姊妹，你就知道说3年根本不下雨的。那么不要忘记，3年不下雨不是指着本来就不下雨的地方，本来是沙漠的地方，不是的。我们知道3年不下雨是指着本来像什么？像一座花园一样，像一座果园一样。你看神是把最好的一块地方呢给了谁呢？给了约瑟。好，再读下去14节，得太阳所晒的美果。 所以你看见上面讲梅果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是太阳所晒的，明白吗？很清楚的，约瑟就是被太阳晒的，所以他结出梅果来，应该明白，所以他一点怨言也没有。月亮所养成的宝物，你看你约瑟经过了多少个黑夜，多少个哭泣的夜晚，但是月亮呢却养成了宝物。所以你看见这就解释了什么？解释了约瑟的一生，很清楚的。上古之山的至宝，永世之灵的宝物，所以这里什么？这个指当然指的宝石来说的嘛。所以很清楚给我们看，在约瑟身上，那不只是有甘露，不只有泉源，而且他身上是结果子的。如果结果子，那是太阳晒的结果，是月亮养成的宝物。那么同时呢，你看见好像他被埋在上古之山的至宝，永世之灵的宝物。后来经过地震，然后慢慢慢慢的这些宝物呢就从里面慢慢就震到地面上来，然后你在河谷里面也许你找到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很稀奇啊，这个就证明说什么？证明说神在约瑟身上所做的，你要怎么形容他的一生呢？你形容他的一生不光像果子，不光是宝物，而且像宝石一样。这些宝石按理来讲你应该找不到的，但是为什么你能找得到呢？因为他从深的地方就被推到表面上来了。那如果推到表面上来需要地震呢，然后需要神一番的工作，然后慢慢就把它推到地层上面来，人才知道算是宝物嘛。所以谁会想到这个约瑟被卖了，真的果然在地下17年，没有人看见他，别人根本都不知道他，甚至于你记不记得，那他甚至于不是有一个被他救出来的都忘记他，本来应该记得要提他，都忘记他。但是没有想到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等到后来你再读约瑟的一生的时候，这不就是像这里所说的吗？而且并注荆棘中上主的血。那这个时候不要忘记啊，是摩西在荆棘里面看见什么的？是看见那一丛的荆棘。那一面来讲，那丛荆棘代表摩西；另一面来讲，这丛荆棘代表以色列人，代表所有的以色列的亚伯拉罕的后裔。虽然它是荆棘，但是你看有火托住它，明白吗？虽然它不过是荆棘，但是不管到哪里，你看那个火都托住它。那另一面火当然也代表苦难，所以就代表多少年来以色列人所经过的苦难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你经过许多的苦难，并住在荆棘中上主的喜悦。只要有主的笑脸，没有问题；只要有主的笑脸，一切算不得什么。所以等到他哥哥到时候说的对不起啊，我们尤其他父亲过去，他们都紧张得不得了。你看他用安慰的话来安慰他们。所以愿这些福都归于约瑟的头上，归于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。你看讲了两次，雅各讲了一次，摩西又讲了一次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得了双倍的福分，所以他是和弟兄迥别不一样，那双倍福分。但是犹大不同，犹大是胜过其他的弟兄，明白吗？所以犹大是做王的，这是很清楚的，就是一个是生命的线，一个是做王的线，不一样的。你讲到迦南美地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分清楚这两块地是不同的。然后呢，下面他为牛群中头生的有威严，他的脚是野牛，用于抵触万邦，直到地极。这脚是以法莲的万万和马拿西的千千。所以你知道说，后来十个支派失落了，是以法莲带头的。现在我们不知道他被漂流到哪里去了，不过起码最近我们知道在这什么呢，在印度的东北有一般人称他们自己叫做马拿西之子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知道在以色列，我们知道有一个这个首席的拉比，他经过鉴定了以后，他们果然应该是马拿西之子，马拿西的后代。所以慢慢的你看他们就把他们接回到，当然你把所有印度人都接回去，他们不愿意这样做，所以到时候他们选了3000人，然后慢慢他们就坐飞机就回去了。那么这个飞机的钱谁出的？是基督徒出的，就应验了圣经说他们向西飞，就落在腓力士的肩膀上。你知道今天特拉维夫机场刚好在腓力士肩膀上， 他们回来的时候果然是回来的，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一样。所以你看见很清楚啊，这些人真的最后怎么样呢？他们到了什么地方呢？他们直到地极，所以用触角抵触万邦，直到地极。所以预言什么？预言有一天，你看约瑟的两个支派，马拿西也好，以法莲也好，后来最后呢，你看要漂流到全世界各地去了。好，那这个是很明显是讲到什么？是讲到约瑟的那块地。所以我想我们不需要，我们可以证明，很多地方证明说约瑟这块地跟犹大那块地一点都不差上下。那等一等我们看犹大那块地到底它不同在什么地方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再回到约瑟去，再回到创世纪四十九章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，当你讲的地以前，现在这个人，所以这个人呢，跟这个地是彼此解释的，这一点很重要，彼此解释的，所以你才会懂得那块地里面为什么产出果子，那果子太阳晒的，然后月亮养成的宝物等等等等，还有宝石等等。那弟兄姊妹，那个是形容那个人的他的经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要明白他的经历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要从创世纪37章以后一直读到50章就很清楚，为什么圣经有那么长的篇幅，明白吗？几乎你要知道亚伯拉罕的故事、以撒的故事、雅各的故事都很好，都很精彩的。但是圣经最少从37章一直到50章来形容什么？来形容约瑟的经历。所以明白吗？所以现在很清楚为什么约瑟他得出这块地呢？因为他就是长子的名分。所以约瑟所代表的线乃是生命的线。就做生命来说，你看它是丰富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全世界饥荒的时候，他可以把粮仓打开，而且他救了什么？救了他自己同胞的命。所以他是告诉他的弟兄说，他说神打发你以先来到这里，得以叫你们得以保。所以很清楚的，今天以色列人所有，今天以色列人后来能够承受产业，是谁给他们这个？谁把生命给他们的？没有疑问，是约瑟做的。所以你看见吗？约瑟他所得着的是长子的名分，是双倍的名福分。所以呢，你看他的枝条就探出墙外，那这是探出墙外。那么就约瑟自己来说，你知道说约瑟他是一直在迦南地的，但是后来被卖以后，他不知不觉的也探到墙外去。他结果这个枝子探到哪里去呢？居然探到埃及去。只要这个枝子不管到哪里，一定把生命带到哪里，明白吗？这就是为什么你看见等到这个法老荒年的时候，你看见为什么这个整个的埃及地变成那么丰富。所以讲到生命的丰富，你一定要想到约瑟。约瑟不只是救主，的确对那些嗷嗷待哺，他的确是救主，但是不要忘记他是生命的救主。他只要把粮仓打开，他就可以把生命赐给全天下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现在要问，如果是这样的一位约瑟的话，那莫非他是预表另外一个比约瑟更大的？所以你慢慢才会晓得说，原来约瑟乃是基督的预表。慢慢你才知道说，当神得罪约瑟的时候，因为神老早要让约瑟来表演基督将来所要表演的，所以神就在那里琢磨他，在那里雕刻他的生活，安排他的生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凭着他自己他不应该被卖的，结果为着基督的缘故他果然被卖了，为基督的缘故他果然被恨了。许多时候他不知道他怎么解释他自己的，不知道他怎么解释。当然有可能因为他哥哥嫉妒他，因为他的确是拉杰的儿子，当然他父亲给他彩衣，当然弟兄姊妹会恨他，会气他。但是我们要问，那个最终的结局是什么？最终的解释在哪里？因为神老早知道将来在旧约里面有一个人要完全能预表，预先告诉我们将来的基督是怎么样一回事。 所以在他的环境上面，你看就有很多很多的安排。